西方去风险吓坏中共，人民币大贬，外汇黄牛重现，八成系中国人，南韩提高投资移民门槛，为掘更多钱，大陆风景区加建围墙，喜马拉雅发现稀土矿层，恐加深地缘冲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4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最近欧美国家纷纷祭出对中共去风险的经济策略，实际就是和中共部分脱欧，吓坏中共高层。习近平的副手相继在公开场合表示反对。7月2日，第11届世界和平论坛在北京开幕，中共副主席韩正出面，在开幕礼对各国呼吁，开放合作是迫切需要，去风险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而在之前，中共总理李强亦都在天津的沃达斯论坛断言，西方炒作对中国经济降依赖、去风险是伪命题，还劝与会的跨国公司对抗自己的政府，由企业判断和选择，说政府不应该指指点点。去风险而不是脱欧，是今年5月的 G7 峰会提出的，以这个方式来对付中共的经济胁迫。台湾经济专家王世聪认为，现在去风险化已经变成全球共识，美国抑或全世界各国都在这样做。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7月2日在大纪元撰文指出，欧美国家的减少依赖、消除风险，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枪实弹的，对欧美意义重大，对中共亦都打击极大。同样，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帕恩斯日前在演讲亦都公开提到，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发现自己在关键矿产和技术方面受到黑帮的摆布，暗指北京政权是黑帮。他说，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和中共这样的经济脱欧，而是通过确保有弹性的供应链，保护我们的技术优势和投资工业产能，利明之感降低风险和实现多元化。目前正在召开的这个世界和平论坛是由清华大学主办以及中共外交学会协办的非官方年度国际安全论坛。7月2日，出席论坛的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讲到，目前的中美关系那阵，罕见公开承认在国际事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咁同中共官方一直以嚟对美国国际地位的定调有所不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3月在一次政协会议曾经点名批评美国，说5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共实施了全方位的压制、围堵、打压，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谢田表示，中共和美欧等国家去风险和脱欧的基本概念解读是不同的，中共声称美欧是炒作，是伪命题，但是欧美国家要减少依赖是指对中国的依赖，而去风险是指排除来自中共的政治风险。这个命题表达的是他们真实的心声和目标。西方人亦都没有含糊其辞，是一个地地道道、真真确确的命题。他认为欧美去风险的本质就是摆脱中共期望的对世界经济和国际供应链的控制。欧美无意在全部经济领域和中国断绝经济关系，只不过在高端脱欧、在科技上脱欧、在军民两用的尖端科技、军事技术方面和中共彻底脱欧。而在中低端的、没有军事价值的产品方面，欧美仍然需要中国的廉价产品。但是对于不甘心赚中低端产品小钱的中共来说，不给他们有机会去赚高端产品的大钱，没有机会获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就是要同欧美最现实的脱欧了。因此中南海对欧美的去风险觉得不舒服，更加是喘喘不安。另外，中共7月1号就开始实施所谓的反间谍法，被认为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参议员穆林认为这项法律为美国制造业和企业重返美国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他说美国政府可以敞开大门，简化所有许可证流程，帮美国企业重新回流。目前人民币不断贬值，引发中国民众兑换外币潮。近日外汇和牛又在上海街头重现。经济学者表示，中共怕汇率崩溃，而家系苦撑紧。如果其他国家大规模抛售人民币，中国会抵挡唔住，最终人民币会大幅贬值。6月30号，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破7.27，离岸跌破7.28嘅关口，都刷新咗旧年11月中以嚟嘅新低。第一财经报道，上海某国有银行分行经理透露，担心人民币再度贬值。有打算到美國的來換美金的顧客不少，甚至有顧客換盡1年50,000美金的外匯限額。報道說，一度絕跡的外匯和牛又重現上海街頭。在銀行門口，一名自稱小方的和牛說，他提供的匯率比銀行划算，收美金比銀行高1-2點，賣美金比銀行低4點。截至6月29号，中国居民在银行用美金兑换人民币，汇率在7.17至7.18区间；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就在7.25至7.26区间。兑换10,000美金需要大约人民币72,600元，但是按照今年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最低点6.6817来计，只是需要大约人民币66,817元。前后相差了人民币5,783元。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向大纪元表示，人民币贬值有三大原因。首先，中共在国内到底印发了多少人民币呢？印得太多的话，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就会下降。其次，中国出口一直走弱，也都会导致人民币下跌。再者，中共同俄罗斯、巴西以及沙地等国家搞人民币结算，大量人民币流出，这些国家在国际市场抛售人民币换取美金，也都会导致人民币贬值。台湾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说，人民币持续贬值凸显大家对中国经济缺乏信心，外资撤离，自己国内的资金也都走佬。他认为美联储加息、跨国利差将资金吸引回美国，全球资金基本上都是回流美国，包括中国的资金，这也是人民币汇率走低的一个原因。谢田教授认为，中共现在基本是苦苦支撑人民币汇率，因为出手挽救要耗费大量的美金和外汇储备。如果海外买家或者其他国家开始大规模抛售人民币的话，最终离岸和在岸人民币都会下跌。南韩政府近日大幅提高了投资移民门槛。南韩的投资移民之中，中国人比例占80%多。通过投资移民获得永久居住权的中国人可以在南韩享有地方选举投票权，亦都引发南韩投票制度可能会被中共利用的担心。6月29号，南韩法务部公布了公益事业投资移民，即是存款投资移民制度的改善方案。新规定将原本投资5亿韩元，大约是38万美元以上，符合居住 F2 资格，以及投资持续超过5年，符合永久居住 F5 资格的普通投资移民投资金额标准，上调到15亿韩元，大约是113万6千美元以上。而之前投资15亿韩元以上，并且承诺投资持续5年以上，就立即可以获得永久居住资格的高额投资移民的投资金额标准，亦都上调到30亿韩元， 大约是$2,270,000以上。此外，新规定还废除了55岁以上的外国人投资3亿韩元，大约是$2,300,000，并且投资持续5年，就可以立即获得永久居住资格的退休投资移民制度。新规定即日实行。南韩投资移民制分为公益事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两种。近几年，随着海外其他国家提高了投资移民的投资金额，南韩的投资移民金额被指偏低。例如，美国投资移民要求投资80万至105万美元，并且创造10个工作岗位。澳洲要求投资大约166万至333万美元，纽西兰就要求投资大约300万美元。另外，投资移民到南韩的外国人国籍比例出现不均衡的现象，中国人占大多数。五月份，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来自中国的盲目购买房地产等副作用，南韩法务部曾经宣布将房地产投资移民金额由5亿韩元提高到10亿韩元，大约是76万美元，执行期限延长3年。该制度修正之前，曾经引发中国人抢购南韩土地、房地产价格过热、破坏环境等争议。另外，在南韩取得永久居住权3年以上的外国人就可以有地方选举权。在2022年的南韩地方选举中，有资格投票的外国居民达到创纪录的126,000人，其中接近100,000人是中国公民，占总数的80%。去年12月，南韩法务部长官韩东芬提出了修改投票制度的想法，表示如果不考虑互惠原则，就给外国人有投票权，可能会扭曲民意。目前中共当局为了搜刮更多的钱，大陆的一些地方就用尽各种手段。先前有黄河湖口瀑布两侧加建围墙，不给游客偷看，引起众怒之后，近日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群附近公路又出现防止偷看围墙，被网友抨击风景区绑架青山绿水，为了入场费无所不用其极。据大陆媒体报道，近日有旅游网红发短片揭露在路过云南曲靖罗平县的九龙瀑布群附近的公路时，发现公路沿着瀑布一侧都被加建围墙，墙高大约2公尺，上面还有禁止攀爬的提醒字样，落款是九龙瀑布群风景区。若果由公路围墙的罅隙望过去，可以见到瀑布水流飞泻。该名网红嘲讽说，今日我在罗平不小心偷看了国有风景区，罪过罪过。他形容在公路只要可以见到景区里面的地方都加设了各类围墙，甚至还有铁丝网。不少网友评论留言说，自然景观凭什么围起你啊？而风景区工作人员就解释说，加建围墙是安全考虑，避免民众在公路直接落到河边，还说那里能够看到的就可以看，看不到的都没办法，因为我们是必须要维护好的。网友纷纷议论，指风景区实相太难看了，不要讲得那么冠冕堂皇，就是为了赚钱收入场费，那算是绑架青山绿水勒索。还有网友帮风景区想计，说是不是应该在瀑布上空再加个盖呢，防止无人机偷拍嘛。今年4月下旬，黄河湖口瀑布被发现两侧都加建了高墙，防止民众在公路偷望，一度冲上微博热搜。网友讲笑话，严禁偷窥祖国大好河山。后来当地迫于舆论压力被迫拆除。据公开资料，云南九龙瀑布群位于距离罗平县城东北部20公里的九龙河上面，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由于特殊的地质构造和水流的千年侵蚀，在这里形成10级高低、阔窄不一样、形态各异的瀑布群，有九龙十瀑、 南国一绝的美誉。中方地质学人员六月中在地球科学前沿期刊发表了一篇论文，透过在西藏南部地区发现一条长达1000公里的潜在稀土矿物带，并且利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进行大数据对比分析，加速找到矿藏位置。但是由于该矿物带横贯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等国家，因此未来恐怕将会成为新一轮的领土资源争夺焦点。香港传媒南华早报报道说，这条长达1000公里的潜在稀土矿物带在广阔又艰险的地区，要开采恐怕要耗费几年甚至是几十年时间。中方想尽快查明矿藏，占据战略优势。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稀土出口量占全球43%，但是在2021年已经下降到36.7%，而中国以外的稀土产量就显著增加，由4000万吨增加到9800万吨。报道说，未来若果是开采喜马拉雅山的稀土资源，将会牵动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关系，特别是与印度发生摩擦的风险。此外，开采矿产将会对当地生态造成重大影响，除了造成当地有限的水资源带来供应压力，还有采矿的有害废弃物清理亦都相当困难，并且还需要兴建大量的道路和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我们今日和大家分享一段影片。中国的高铁一排3个座位，一个中间座位的男士坐低了，而在里面座位的女士想入去的时候，中间这位男士不让路给这位女士入去，说我有义务为你服务吗？网友说，这个社会戾气大作，因为每个人都有一肚气，因为不公平充斥在社会周围，被社会毒打之后忍住的戾气只能够向弱小妇孺出气，典型的失败者。还有网友说，这两个人都不简单，没有一方是善男信女，这个女的动不动就拿手机出来拍，也都是一种变相的威胁。现在的社会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都会诉诸法律，如果在法律条文里面没有规定，那就重新制定一条法律，将这件事写入法律里面。所以现在的法律是越来越多，但是人心是会变的，始终会有一些法律管不到的事出现，就好像这种让过路还是不愿意让的问题，这一样东西很难用法律条文去规定具体细节，那很麻烦。如果大家都心存善念的话，那也就是一下点头一个微笑就解决到问题。但是或者你可以直接再想下去，按照现在这种不去思考怎样重新道德回升，改善人和人之间紧张关系的问题，而是遇到事就用法律条文规定来解决，那以后人的生活就不再是法律条文没有规定的事就不算犯法都可以去做，而是只能够去做法律条文规定可以做的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时候人的生活和电脑里面程式员写的程式有什么不同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